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即将举行的联邦大选前， Bradfield 选区两位独立候选人 Nicolette Bowe 和 Andy Ng 分别接受了 SBS 普通话节目采访。 Bradfield 选区位于悉尼北岸。采访中，本台记者就多个与选民相关的议题向两位候选人进行了提问，包括他们如何看待部分政治人物通过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与华人选民互动的现象，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应对住房可负担性问题，以及面对电费等日常生活成本上升。两位候选人分别结合自身背景与政见，分享了对这些议题的思考。在最近的澳大利亚选举中，一些政治人士通过小红书等中文社交平台和华人选民进行互动，在华人社区呢是引发了较大的反响。作为独立候选人，你们如何看待这种方式？是不是会考虑通过这些平台和选民进行沟通？
Yeah, so here in Bradfield on Sydney's North Shore, which takes in places like Chatswood, Artarmon.
在我们 Bradfield 选区，也就是悉尼北岸，包括了有 Chatswood, Artarmon, Lynfield 和 Gordon 一带，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都拥有华人血统，所以要接触到这些选民，他们是我们这个多元文化澳大利亚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也应该会认同，我非常的自豪，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具有多元文化的国家之一。考虑到澳大利亚实行强制性的投票制度，我认为让大家有机会接触、了解，并且和候选人互动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两个大党过去在这方面就做得远远不够，没有真正的和澳大利亚多元群体接触，所以使用这些平台进行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的。
我有的，在小红书的账号上面呢，有一个我的官方账号，后来由于参选就把之前的账号就改为现在的官方选举账号，把授权加上了，用这个账号发一些我跟当地的居民之间的一些互动，包括我一些政治理念，包括政纲，我也都通过小红书传递。
在 Bradfield 选区，住房可负担性和基础设施建设是选民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你们如何看待有关华人群体推高房价的说法？你们认为如何来确保楼市既公平又可负担？
Well, the lion's share of the problem with housing affordability comes down to the fact that
住房负担问题的最大根源是住房供应严重不足。我们需要建设更多的住房，但现在很多的劳动力都被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给吸走了，所以我们要推动建房的进程。我的政策就包括基于一些 TAFE 的课程，例如职业技术培训优惠政策，以便培养更多的建筑相关技术人才。我也支持对税制进行审查，虽然税务问题只占到住房问题的1%到4%，但是它依然很重要。我们必须讨论如何让税制真正的帮助大家能够买房，而不是让交易变得更加的困难。例如现在的印花税是不是是最优选？除此之外，社区当中还有一些长期无人居住的住房，或者像我家这样三间卧室只住了两个人，我们是不是能够通过激励机制提升现有住房的使用率？我们也可以想办法鼓励房东尽快的出租空置的住房。
确实现在的住房问题是澳洲很多百姓关心的问题。住房对于我来说的话，底层逻辑在于它的短缺和房子的供应不够，它导致了现在很多房价比较昂贵，很多年轻家庭包括年轻人想进入住房市场的人觉得很有压力。住房危机呢，最好的解决方案其实是去真正的了解到建筑和开发行业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为什么我们的房子越来越少了。这段时间我有去跟建筑和开发行业的许多从业者沟通，他们说由于现在的经济不景气、通胀、高息的问题，还有成本不停上涨的问题，包括建材的成本、人工的成本，还有政府的低效率、项目周期太长，导致建房子会面临很大压力问题，宁愿把它放在那里，等时机对了，等成本稍微降了，他们再去考虑建房。如果所有的建筑商和开发商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那我们的房子它肯定是不够的，自然就会短缺了。 由于需求还在这里，所以导致房价很贵。政府层面呢，我们应该推动建筑和开发行业的发展，想办法通过一些政策降低他们的成本，增加政府的效率，尤其是优化我们的审批流程。第二点，可能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探索发展一些新的技术的使用，鼓励各界政府以政府的名义做一些建材展览会，吸引海外建材参展。当然了，所有的建材一定要符合澳洲的标准，一定是在本身建筑和开发行业去做调整，而不是所谓的光减少移民。减少移民只会让境内的人口进来的少一点，压力是会少那么一点点，但是它不能直接解决实际的问题。
随着生活成本不断的上涨，尤其是电费这些日常支出，很多的家庭面临了比较大的压力。作为 Brightview 选区的独立候选人，在高生活成本的背景之下，如何通过具体的政策来帮助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家庭，来缓解他们的日常压力？
Yeah, it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things. And when we're door knocking,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六月份以来，我们就挨家挨户的进行了拜访。我们已经上门接近了1.5万户居民。很多的居民告诉我们，电费比过去高出了40%-50%。高昂的电费会影响到家庭的支出，也会影响到小企业的营业能力。我在清洁能源领域有35年的经验，我知道如何来长期降低电费。第一，就是推广高效家电，比如说节能型的热水系统；第二，是安装太阳能；第三，是发展电池等储能技术；第四，是推动电动车，本质上是一种移动的电池与家庭和电网连接，充分利用这些95%的时间都停在车库里的能量资产，帮助我们稳定电网。
现在目前生活成本压力是很高的，这个跟经济是紧密相关。目前的经济非常不景气，第一是疫情的影响，第二方面呢，中澳关系摩擦造成的影响，导致了澳洲的出口和贸易这一块呢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要解决老百姓的生活成本，第一，我们要促进和提倡我们的经济发展，让澳大利亚和各大贸易合作伙伴建立长久健康的经贸合作关系。中国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我觉得中澳经济和贸易的合作关系是相当重要的。从澳大利亚的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我们要跟所有重要的，尤其是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有一个好的关系，保证我们的经济产出一直是有提升。第二点，境内我们应该去多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其实解决了澳洲本地50%以上的就业。最实际的就是三点，第一，我们降低税收；第二点，尽可能的去减少不太需要的监管；第三点，就是政府可以多看一看怎么样去提供更多的实质性的资金上的支持或者补助给到这些中小企业，让他们更好的去发展去扩张。电费啊，其实是澳大利亚的三大 topic 之一，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这么极端。两大党现在提倡的能源政策走向，一方是完全是想绿色能源化，另一方彻底的探索这个 nuclear energy 核电。其实我觉得澳洲本身国家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我们非常适合使用混合能源，其实每一个都可以有。最最重要是能够让老百姓，能够让每一个澳洲人承担得起的能源，就是最好的能源。
SBS 普通话节目还分别就 Nicolette Bowe 和 Andy Yin 两位候选人各自进行了进一步提问，让候选人畅所欲言，以便听众能更全面了解候选人的个人经历及他们对公共角色责任的理解。
说到 Brightview 选区，其实也有比较庞大的华人社区，作为华裔澳大利亚的人，你怎么来看待当前移民的政策，尤其是针对华人社区的一些相关政策，如何确保华人的声音能够得到平等的关注呢？
在这个席位当中，无论是处于我自己是一个出生在澳洲的华裔的角度也好，还是从一个本身席位的一个选民的角度也好，我都非常希望能够为华人发声。华人在澳大利亚就像其他民族一样，其实最终我们都选择在澳洲生活，在澳洲养家糊口，我们都是澳洲社区重要的部分。我希望能够让华人在澳大利亚能够受到平等的待遇。很多澳洲主流社会的人也会看到华人非常勤奋，非常努力。我跟很多澳洲白人选民沟通的时候，他们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华人在澳洲其实很努力，给澳洲带来很大的贡献。澳大利亚华人比例5%，现在有快150多万的华人了，但是在我们联邦的议会当中，华人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少。我想突破这样的一个局面。 Bradford 确实是个很多元化的一个社区，文化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东西，怎么样去让每一个文化都能够有融入感，让每一个不同民族背景的人都能够参与到推动澳洲往更好繁荣富强的方向去发展，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是一个 United Australia。
有选民认为气候行动刻不容缓，但也有人会担心呢，环境保护会影响经济的增长。作为独立候选人，您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来找到一个平衡？
This question I get quite often.
我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作为一名在金融和清洁能源领域工作了35年的人，我不认为这两者是对立的。相反，我认为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适合发展清洁能源的国家之一。我们地广人稀，阳光充足，拥有关键的矿产资源，比如说用于电池的关键矿物，用于钢铁的铁矿石，以及用于铝生产的铝土矿。我们可以和中国这样的伙伴国合作，我们出口矿物原料，他们进行加工生产，制造出优质的太阳能板、电动车这些产品。这不仅仅对气候有利，也可以推动经济。我认为如果有明智的政策引导，我们可以在气候行动、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方面实现三赢。
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来自于移民背景的群体，他们可能面临的压力是更大的。您认为哪些政策可以能够具体的帮助到一些年轻的家庭和移民背景的家庭来改善他们的经济困境？
在这次的竞争过程当中，最被质疑的也是很多人说你过于年轻，所以你没有这样的经验，不成熟。
你怎么来回应这些质疑？
这个我承认，我确实相对来说跟其他的7个候选人比的话，确实是年轻的，才27岁。年轻人可能是年龄摆在那里，经验不够丰富，但是他有创新的能力，有想法，有勇气，有梦想。无论成功否，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在自己的行业更加的努力的去实现他们的价值。我自己是非常希望能够去向一些优秀的人学习。小时候呢，我的老师曾经学中文的时候，他教过我一句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时间段遇到了什么样的人，一定会有你能学习的地方。
外界有批评说 TILS 运动主要是由富裕的候选人在支持，你怎么样来回应关于政治资金影响的质疑？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I think everybody wants dark money.
我认为所有人都希望澳大利亚的民主能够远离黑金政治，所以我在资金问题上比法律要求的更加严格。我不接受来自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捐款，我坚信选票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公司。在理想的情况下，政治捐款应该限制在个人层面。以我个人为例，我们在 Bradfield获得了900多位本地居民的捐款，从2元到1000元不等，也有一些人捐得更多。我们确实需要很多的资金，因为这个选区过去75年都是由一个政党主导的。大家都知道自由党、工党、绿党的立场，但是不了解独立候选人。所以我们用这笔资金制作了一本24页的宣传册，投递到每家每户，包含了简体的中文版。我们的网站也提供简体和繁体版本，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作为独立候选人我主张什么，想要推动哪些议题，比如说住房、电费、幼教等等，因为这都是居民们最关心的问题。近期您因为自己的一段言论进行过公开道歉，你怎么样来反思这一次的事件，会采取哪些措施确保沟通更加的清晰和尊重？
Indeed, yes. People are entitled to expect high standards from their elected officials and even not yet elected officials like me. Yes.
是的，我认为民众有权对候选人提出更高标准的道德要求。当时我是在理发店，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我讲了一个不太合适的玩笑，我对此道歉，并承诺今后会做得更好。我们在议会看到太多的相互指责和叫骂。而2022年当选的一些独立议员已经提高了议会的整体表现标准，我也从中在反思，努力成为一个人们愿意效仿的议员，而不是让大家看到就想换频道的政治人物。这是我对于选民的承诺。
And be part of the example about how parliamentarians can be something people aspire to be rather than someone on the television that they want to turn off. That's my commitment.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